我们一起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都蒙上主的悦纳。阿们。在1986年10月25号，对我来到讲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因为当日我是按立做牧师的。在当时大概有20-30位牧师的手同时是按落我的头那里。我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大的压力。因为20-30位牧师的手每人轻轻力都加埋个力都几犀利的。咁有啲牧师唔知点解咁肉紧大力咁揿喎，咁搞到我条颈都争啲顶唔住。当时呢我就有一个感觉，就係做牧师係会面对压力，面对挑战。但亦都喺同时，我亦都去諗，我愿意成为一个好嘅牧者，被上帝嚟到去使用。在按立典礼之后，我收到很多的祝贺，但其中我自己最深刻的，就是一位姊妹，她特别制造了一张卡，这张卡是这样说，愿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句的说话就成为了我自己按立之后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的心愿。当我自己读阿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刚才辛苦下读经完去读出好长的一段的经文，是要一路读到去呢是13章的2节的。其实咁啊，头先呢我哋已经睇过，仲有一节呢系未读，一阵我哋可以睇埋。在这段圣经的当中，是给我自己在阿伯拉罕的身上，我去看到他的生命就是使到别人是得福的生命。这个生命也都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愿望。各位，今天我们看到在世界的上面有两种存在的模式。一种就是他的存在，他的生命是使到人受伤，他的生命是在这里做破坏。我们很容易想到有这一类的人，譬如希特拉，他屠杀了很多的犹太人。当我去德国的时候，第一次听他提到是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我以为我听错，问多几句我以为是60000人，但后来听清楚是600万的犹太人。有人的生命的存在就是使到人受伤，但同样亦都有人的生命的存在是使到人是得福。阿伯拉罕的生命很明显，他是一个受祝福的生命，并且他要去祝福别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世纪12章1至3节，耶和华这样对阿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祝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因为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我自己看这段经文的时间，我去思想，阿伯兰他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可以说是一个恩典，上帝给阿伯兰的一个应许。但是在整个过程的里面，我去看他怎样能够得福呢？除了是上帝的应许要给他之外， 在当中他怎样能够蒙福，是可以给到我们有很多的启迪的。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亚伯兰，他是因为顺服上帝而蒙福。当上主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间，亚伯兰圣经就说在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他要顺从上帝，他有这种的顺服的心，这个很明显不是简单的，因为他要离开本地，本地就是他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离开本族，本族就是他族人聚埋富裕的地方，离开富家，富家就是他有权力的地方，但现在上帝呼召要他去的地方是他不知道的地方，要他放低本地本族富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需要冒险的，他需要信心的。他能够是蒙福，很明显我们看到除了上帝对他的应许，但如果亚伯兰他不肯去遵从上帝的吩咐的话，这个祝福可能会不临到的。人类是有一种的劣根性的，反叛性的。我有三个仔女，三个仔女里面呢，在小个的时候呢都是很听话的，慢慢大个的时候，当他懂事的时候，他就不是那么容易听。在英国住的时间，很多呢啲西人小朋友呢就唔鍾意食菜嘅，唔知点解。佢哋好鍾意呢舊舊肉嘅，父母氹极啊嗌极啊都系唔听嘅。咁我啲仔女呢，我个仔都系，我同佢都系食肉兽嚟嘅。亦都系呢淨系食肉唔食菜嘅。咁我几十岁梗系会检点下啦。但是呢睇到呢好多人是佢呢是有一种嘅反叛性，唔系咁容易去顺从嘅。上帝创造咗亚当夏娃嘅时候，好明显都俾我哋睇到上帝系对亚当夏娃话，园中嘅果子你哋都可以食，但有一棵你哋食咗呢就会死嘅。即系佢哋唔好食。呢一棵嘅禁果明明叫佢唔好食啦，但结果佢都系去食。个女人食咗之后仲俾埋个男人去食。所以呢要去顺从唔系容易㗎。顺从上帝至可以蒙福。这个对基督徒来到讲是会是一个挑战。但我自己很相信顺从人不一定蒙福，但是顺从上帝的心意去做的事你是会蒙福的。在亚伯兰的经验里面还有让我们看到，当上帝带领他真的进入迦南地，即是在第十二章第七节那里有提到呢，他去到示剑的地方，那个示剑的地方呢他就来到竹坛，竹了一座坛。竹坛的目的是什么呢？竹坛的目的是要感谢上帝的带领，让他能够平安到了示剑迦南地。竹坛亦都是表示他愿意亲近上主，所以这个竹坛亦都是表达了他对上帝的感恩。亚伯兰的生命能够蒙福，因为他看到上帝的带领和上帝的恩典。在我自己 养的过程里面，我好深受到呢有几位牧师的影响。其中一位就是在60年代当我从福建来到香港的时候，当时呢我和妈妈是偷渡来的、啊、当时偷渡、啊、现在已经合法的了，我相信、啊、因为我都 几十年了来了香港。来到香港的时间就发现了呢我的爸爸另外有个家庭，而我爸爸呢他摆很多时间在他新的家庭，所以我和妈妈呢生活上遇到很多的挑战，试过没得吃没得住没地方睡。在当时很感恩的就是在观塘认识一位的方牧师，他是中华基督教会的一位牧者，一个很好的牧者，知道我们平时都没什么吃，成日都叫我们去他屋企，去牧师的宿舍去吃嘢。知道呢我读书遇到困难，他找三个靓女来教我读书。咁啊，其中一个好似我依家个师母嘅。喺我自己试过撞车嘅时候，佢亦都系车我去到以利沙伯医院。喺佢嘅身上，我感受到一位好嘅牧者，佢嘅生命祝福咗别人，所以我系受到佢嘅影响，愿意踏上呢个牧者嘅道路。我都盼望我嘅生命，我系蒙福嘅生命，亦都能够去祝福别人。各位阿伯兰，佢嘅蒙福是因为佢睇到上帝嘅祝福，领受咗上帝嘅祝福之后，佢再去祝福别人。但如果我哋再睇圣经落去嘅时候，我哋会发现上帝带领阿伯兰去到这个的迦南之后，迦南就遇上了饥荒，遇上了困难。在这个困难的里面呢，就被阿伯兰有另外一个的体会，就是在危难的里面去看到上帝的祝福。因为迦南地饥荒，所以他们就继续南下去到埃及的地方。去到埃及的时候，埃及的确有嘢食啊，埃及可以解决他们饥荒的问题。但是去到埃及的时候，阿伯兰这么聪明，他一定是看到呢他会面对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在古代近东那里最强大的一个势力，就是法老。这个法老你不可以得罪他，你得罪他可能命都没有，不用再回迦南的。所以他一落到去迦南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自己的太太生得很漂亮，他的太太不止漂亮，而且皮肤是很白，皮肤白呢就在当时的价值观就觉得这些是靓女来的。圣经描写她是极其美丽的。那阿伯兰呢知道如果法老看中了她太太呢，就会拿了她太太然后杀了她。所以她呢未到埃及呢就已经讲定先了。你呢就要呢认我做你的、啊、哥哥，你做我的妹子，咁呢、啊、我哋大家都可以保存性命啦。咁到底呢，到底撒罗有冇听呢？咁、啊、我哋可以话撒罗其实都冇咩得选择嘅，因为佢嘅丈夫要佢咁就咁喺、啊、当时嘅年代。但无论点咧，喺各个困难嘅里边咧，我哋大家会睇到啦。 虽然呢饥荒嘅问题可以解决啦，但係阿伯兰其实自己呢係陷入另一个困局嘅。佢讲大话係足以致命嘅。佢去到呢係法老掌权嘅地方，得罪法老，欺骗法老，未死过啊，梗係。佢陷入另一个困局。这个的困局呢，他以为用自己的方法可以解决，结果他遇上了更大的困难。他的太太真是被法老看中了，入了宫了，但是上帝就因为撒来的缘故呢，就打击法老同埋打击法老嘅全家。咁呢件事呢就都爆咗出嚟啦。爆咗出嚟应该就係阿伯兰会冇命㗎。但点解圣经又描述到佢呢係能够破呢个困局呢？刚才呢好欣赏下五牧师下同啲小朋友讲下毛虫点样呢变成蝴蝶。要破茧而出，嗱，佢呢个思想咧就同我最近要建立一套破茧神学或者叫破局神学咧系完全相同噶吓。佢讲得好精彩，我都好想佢继续讲埋落去。阿伯兰喺面对呢个困局嘅里边咧，佢系蒙受咗一个更大嘅祝福噶。因为呢佢其实真係死路一条㗎咋。法老喺一般嘅情况下，法老係召唤呢召唤阿伯兰去见佢。一开口就话你做咗你向我做咗啲乜嘢呀。各位，如果你俾老板嗌入去问你一句，喂，你向我做咗啲乜呀，我諗你心都跳啦，係咪有命入吓，打洞入，可能打横出噶。跟住法老就话：你竟然咧将你嘅妻子当做系你阿妹。嗱，讲到呢句，可能已经咧吓准备定咧斩噶啦，呢吓或者会冇命噶啦。但竟然法老话你同你吓呢一位嘅你嘅妻子快啲走啦，仲要点啊？仲要咧揾人送佢走，俾好多嘅财物系送佢走，欢送佢走咁。点解会咁呢？各位喺当中咧，大家有冇留意咧？当上帝系祝福阿伯兰嘅时候，上帝特别对阿伯兰讲：如果祝福你嘅，我都会祝福佢；咒助你嘅，即系害你嘅，我亦都会咧系嚟到咧对付佢嘅。阿伯兰佢做咗呢件嘅错事，应该系死嘅，但系因为上帝俾咗应许。上帝的应许是要祝福他，上帝是介入这件事，如果不是阿伯兰就是死路一条。圣经没有讲到撒来，很详细讲撒来的心境或者他的表现，但请大家留意圣经就有提呢，上帝因为撒来的缘故呢是打击这个的法老和他的全家。极有可能呢法老为什么知道这个阿伯兰讲大话呢？有哪个会去爆呢？我自己相信是撒来。撒来你想想，他老公都不爱他，老公叫他讲大话送入去这个皇宫里面，是不是？ 她的丈夫都不能够保护她，唯有保护她的就是天上边那位上帝。撒来极有可能大胆地去见法老，法老他就明白到为什么他被打击，他的家族都被打击，原来就是你们有一位的神这么鬼坑的，叫做耶和华，所以呢快点送你走啊！还有祝福亚伯兰的呢才会受祝福啊，不到法老不怕啊，祝福亚伯兰，所以俾多啲嘢佢。你留意一下创世记嘅第十三章一至二节，亚伯兰走嘅时候好有威势噶，有骆驼啊，有好多嘅埃及送嘅财物啊，嚟到进入迦南地。所以喺迦南地佢唔需要再受呢个饥荒之苦。各位，原来好多时候我哋蒙上帝嘅祝福。蒙上帝的祝福是在你的困境的里面，在困境的当中你去体会到上帝的带领，在你最绝路的时候你体会到上帝的帮助，这个的祝福是更加大。上帝有时给我们的祝福不是直接你说爱乜就给乜你，上帝可能呢，你求嗰样嘢佢唔俾你，你唔想爱嘅嘢反而上帝俾你㗎喎。亚伯兰就有呢种嘅经历。我自己呢好鍾意唱歌㗎。好似刚才嗰位好靓声嘅男高音女中 男中音，我听一系男低音或者女高音。你哋咁嘅年纪呢，我都试过喺呢度唱。好鍾意唱歌。点知道上帝就攞走我把声。喺1985年到我完全失声，唱唔到歌，讲唔到嘢。所以喺1985年呢，我嘅牧师呢话偏咗我讲到我都讲唔到。咁佢话你再系咁唔掂㗎喎。即是一个月我要讲三次道，咁你都分担唔到一次，好吃力啊，佢话。咁所以我諗下呢，我都係好难再去做牧者㗎啦，去讲道。唱歌就唔敢諗添啦。所以呢我就辞咗工㗎啦，当时。就諗住入嚟呢崇基读我个第二个学位係 BD, BD 嘅学位，因为我攞咗 BA。所以当时我以为我唔得㗎喇，但后咪神好恩待啦，俾我好返，俾我有机会继续去唱歌去赞美佢。我经历过呢个之后呢，我就好珍惜上帝佢嘅祝福，喺危难里面嘅祝福，呢个祝福係更加深更加嘅大。纪伯伦哲学家有一个好有意思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就这样讲，一只蚌呢就这样对只蟹讲，他说我真是苦了，我身体里面呢有粒又圆又大的沙粒，令到我呢身体好不舒服。另外有一只蚌呢就说我就好啦，我里里外外都好舒服，都冇咩沙粒会嚟呢係折磨我嘅。咁呢就隻蟹呢佢就话，佢话係呀，你好舒服，但你知唔知道你朋友所忍受嘅沙粒将来会变成一粒嘅珍珠。有时经历个苦楚之后，你会得到珍珠。我哋要有呢一个咁嘅信心。上帝有时嘅带领唔系好平顺，曲曲折折，就系当中系有祝福。 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呢，上帝比呢亚伯兰是受祝福，上帝亦都是比了一个使命亚伯兰的。这个使命就是他接受了祝福之后，他要叫周围的人都得福，不是只是他自己得了福那就算了，他要叫他周围的人，万族亦都要因为他得福。在当中亦都提到呢，是祝福亚伯兰的人，上帝亦都会祝福他。同样亚伯兰去祝福他周围的人，上帝亦都会加倍的是祝福他。在我自己牧养弟兄姊妹的当中，我的生命去牧养去祝福周围的人，我又看到上帝又祝福回我。我小个的时候身体是很差的，差到呢那时呢父母觉得我都是可能养不大的了。大概三四岁的时候，这里吃呢就在下面出的，下面不出就在上面涌出来的，所以很孱弱。但是上帝给我在三间的教会牧养过，我印象中我请了三日病假的，在30年的牧会的当中，上帝给我有健康，给我有力量去侍奉他，这个就是一个祝福。还有啊，牧者去祝福去牧养会众的时间，正如李炳刚牧师所讲，我牧养群羊，群羊又牧养回我的。我知道李炳刚牧师来过这里讲，可能他都有分享过这个信息。我去祝福，我亦都得回别人的祝福，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有一个使命，我的使命就是让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福是什么呢？在圣经的里面呢有好几个描述。第一个福就是一个好的关系，一个和谐的关系，一个平安的关系。第二个福是指幸福，幸福快乐喜乐。第三，这个福是指一种好的状态，用英文是 well-being。一个好的状态，或者我们中国人所讲就是福气。第四个就是一个好的生命。祝福 是在生命的里面，甚至是会滋长的，有生命力的，会感染人的。你祝福别人的时候，别人亦都会继续去祝福他周围的人。好似方牧师祝福过我的生命，于是我的生命又去祝福别人，别人的生命继续去祝福其他的人。祝福更加是我去祝福人的时间，上帝亦都继续赐福，继续祝福我，使我的生命可以继续将这个祝福是一路一路传递下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有这个心志，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下载了祝福给我们，我们就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继续传递出去。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三个细路都会向我和太太拜年的了。咁我哋咧都習慣咧，就係喺拜年嘅時候，要佢哋講一句祝福嘅説話。咁啊，家姐可能咧會祝福媽媽青春常駐啊，因為我家姐咧就都幾好樣噶嚇。咁啊，佢話好樣唔係因為我，係因為佢阿媽噶嚇。咁啊，佢都希望佢阿媽青春常駐啊，呢個都係佢嘅願望啊。 咁我个仔咧就祝福我咧吓，侍奉有力吓。咁啊，细个个咧祝福我身体健康咁吓。咁我哋咧大家互相祝福之后咧吓，我就俾利是佢哋吓。生命好有限，我自己主持过，我每一个我主持嘅人，我都记低佢个名啊，因为我觉得每个生命都好重要。我大概送咗300多人咧，吓、啊，即系上去上边噶啦，吓、啊。主持过11岁嘅，亦都主持过106岁嘅，更加主持过有啲30-40岁。喺我自己咧去睇我嘅生命嘅时候，或者好多牧者睇生命嘅时候。神俾我哋现有嘅生命系可贵。唐崇荣牧师咧，有一次佢嘅讲道特别提到，佢话我哋要留意到咧，我哋生命嘅加同减。每一日，当你能够醒嘅时间，即系你有生命啦，你要感谢上帝。每一晚。当一日要过去了，你要数算你的日子，你又人生的里面少了一日了。如果我还有10,000日，我就少了一日了。所以我要更加珍惜我的9999日我有的生命。珍惜上帝俾你嘅，仲要识得去数算上帝嘅恩典。我好鍾意一首嘅诗歌，主嘅恩典样样都要数，主嘅恩惠都要记清楚，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常常去数算主嘅恩典，主嘅恩惠，你有一个体会到上帝恩典的心，上帝祝福你的生命的心，你就会愿意去祝福周围的人。一位牧师90多岁仲好精神的，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他说每朝早我起身，我发觉自己仲在这里，仲可以起到身，仲可以行到路，仲可以去饮茶，我就感谢上帝。90多岁，仲可以健健康康嘅活着，体会到上帝嘅恩典，去祝福周围嘅人。曾经有记者访问爱因斯坦，佢问爱因斯坦一个问题。你是一位这么出名的科学家，你认为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呢？爱因斯坦想了一阵，他就回答，我不想做一个成功的人，我想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成功是人家给的，你不会自己说自己很成功，是不是？价值是你能够给出去。弟兄姊妹，你的生命能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五牧师是崇真会的，我认识一位崇真会的牧师已经不在这里，万崇仁博士也是牧师，30多岁就已经是患了肿瘤，在1991年癌症复发的时候，有一班的老师同学去医院探望他，想安慰这一位的万牧师，但他们去到反而是被万牧师所安慰。当时万牧师讲过一段的说话，我很深刻。他说，人在地上的帐篷拆毁，有天上的房屋是全能，人生就好像蜡烛，蜡烛是长短不一的，重要的不是蜡烛有几长几短， 重要的是这个这支蜡烛曾经发过光，曾经发过光。各位，你的生命有没有发过光？你的生命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有人是燃烧自己但照亮自己，有人是燃烧别人来照亮自己，好像有些刻薄的老细燃烧他的工人跟着照亮自己，有人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使别人亦都能够是得着祝福。在好几年前，我好常去找我一位的同工，他呢如果听不到电话呢，那就会有个电话录音的。咁呢个电话录音呢，就我听完，原先我唔系太开心㗎，搵亲你都冇办法直接同你倾到偈呀。但呢佢梗有呢一句系完咗㗎，祝福你呀，愿主祝福你呀。咁呢虽然呢有时唔系几开心搵唔到㗎，但我都得到佢祝福喎。咁我又学咗佢啦。有时同人傾电话嘅时间喺最后都讲一句祝福你。各位，祝福人嘅生命係好美丽嘅生命。祝福人嘅生命係我哋体会到上帝嘅祝福。我哋去祝福别人。甚至可能你唔觉得上帝祝福你，但你都能够去祝福别人嘅。这个更加厉害，更加厉害。有一次我在幼稚园呢就负责一个毕业礼，咁完咗最后嘅环节就牧师祝福，咁我举住手，咁祝福啲小朋友，咁祝福嘅时候我哋牧师多数都系合埋眼㗎啦。咁祝福完之后呢，我发觉啲小朋友个个学咗我祝福返我，有个仲照我讲嘅照读，因为佢听得多嘛，佢又祝福埋我。当时呢我好深刻，如果我哋嘅生命能够互相嘅祝福，我哋会有美好嘅生命。盼望各位喺今日亚伯兰嘅事迹嘅当中，我哋都能够有呢个心智，正如我的心智一样，愿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各位，如果你有这个心智的，你都跟我一起讲好吗？愿我的生命都成为别人的祝福。阿门。